并且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在这个时代做反应，那是一个智慧的人。那么第二个，我昨天的口误就讲到基甸，他开得着神的托付和神给他的印证，他起来为着以色列的百姓照着神的吩咐征战的时候，他一呼召呢，就有三万多人，三万两千人起来。那么他神跟他说是太多的人啊，这么多人呢，如果他们得胜了，他们就会夸口说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得胜了。神说呢，你跟他们讲，如果你们是不好意思来的，好，你们中间有惧怕有胆怯的可以回去。结果呢，一下就回去了两万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哈，照着天性来讲，我们都是胆怯的。在神的旨意上，我们对仇敌都是胆怯的，但是在犯罪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胆子很大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难处啊。神也知道，所以神体恤我们，如果你胆怯还不会用信心来依靠主，那么我们可以回去，神不勉强我们。那么剩下一万人呢，神还是对基甸说太多了，所以我讲到基甸可能就带他们去操练，大家都很疲惫，然后就带他们到湖边，到溪边啊。神说到溪边带他们去喝水，我要告诉你，这个人可以，那个人不可以，我拣选谁你就拣选谁啊。我说谁不行你就让他回家。那么他们到了溪边呢，有许多的人因为口太渴了，他们就跪下来，就捧着在水边就喝了。你知道当人一跪下来的时候，他这个人是不设防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向神屈膝，但是我们在仇敌要征战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向人不向仇敌屈膝的。所以神说呢，这些跪下来喝水的人都可以回去，只剩下300人呢，他们是用手捧着水，但是他们的眼睛他们全身都是没有放松的。弟兄姊妹，这是神拣选啊，所以这跟我们在主面前平时的生活，跟我们的性格，跟这些当然都是主的恩典和怜悯，不是我们天生就这样的。那么主就说这些人300人就够了，结果他们把米甸的大军呢整个击溃啊。这是我昨天呢在这个点上面有一些的不够准确。那么第三个口误呢，是昨天晚上我讲到这个试探的事情，我引用马太福音第6章第13节，我把它倒过来了。我那时候实在太累了，我讲的时候我知道我讲错了，但来不及更正。那句话主耶稣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最好我们根本就不要遇见。弟兄姊妹，那唯有我们常在基督里，如果我们呢不学会躲藏在基督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周围我们里面充满了试探啊。所以以前呢，在8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校园大学校园里面，很多年轻人唱一首诗歌说，主你是我的藏身之处， You are my hiding place。我想我们中间年纪大一点弟兄姊妹都熟悉那首歌，那是一个基督徒很基本的，确实是青年基督徒我们需要学习并且要养成习惯的。我们要学会藏在基督里，不要自己出来，自己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失败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我想我先更正一下，然后我们来到今天早晨要思想的经文，我们请大家翻开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7章，我们从第6节读到第11节。以斯拉记第7章第6节到11节，这以斯拉 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林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的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读这一章的27-28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我们再读第八章第21-23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好，我们再读9章第4节，或者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5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好，我们没有时间读从第6节一直到15节以斯拉的整个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很重要。我们再读第10章第1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面前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第12节，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 好，我们早晨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刚才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27节、28节那里，我们看见以斯拉的一个祷告，他在那里称颂并且感谢他的神，感动了外邦的君王来帮助当时的犹大人，让他们呢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讲到呢被掳归回这一段时期，第二个重要恢复的工作就是修饰强化圣殿里面的内容和服饰。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稍微交通到，神家的美丽和丰富不仅仅是显在外表的这个房屋和器具上面，神家的美丽和丰富呢是显在它里面的内容，那个内容就是神的话语借着神的儿女们的侍奉显得丰富，显得明亮，而且显得刚强。我们讲到神的家里面呢有许多的事物要安排，也有许多的这个侍奉敬拜，他们有他们的要进行要献祭，这些的该怎么做，神的家的规范是什么，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律法啊，神的律法乃是神家一切事物的准则啊。我们在聚会生活里面怎么唱诗歌，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怎么样拨饼啊，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照着传统，不是照着某一个人的喜好，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根据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在这些事情上面，如果神的话语出来是清晰的，是明亮的，并且是确定刚强又是准确的，那么神的儿女们在神的家中的一切的侍奉呢就有次序啊，在神的家中有次序呢就显出神儿女们聚会的美丽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的神的儿女们的聚集，就是在哥林多的教会的里面，他们中间有一些的问题啊，弟兄姊妹呢都很热心，他们的知识口才恩赐都全备，但是很可惜呢他们的聚会里面是混乱的啊。所以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到第14章特别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保罗说呢我盼望你们聚会呢凡事都规规矩矩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弟兄姊妹，是因为保罗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们啊，他们能够领受了以后，他们就懂得圣灵的恩赐该怎么用。我们知道恩赐是好的，但是如果用的不合适的话，你就把神的家破坏了，并且把人该得恩赐供应帮助的结果把那个人推倒了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要认识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家规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在主的话语里面找到神家里面的那个规范，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只有照着人情，只有照着传统，只有照着仪文来做。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神在被掳归回第二个时期，他兴起了以斯拉和他那个时代的同伴们，他们一起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把他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神话语的启示和亮光带到那被掳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神的儿女们中间，使得整个殿里面的侍奉，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生活都有了一番新的气象。这些气象呢我们可以在以斯拉记我们没有看见，但是你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 就是后来城墙完成了以后，那么这个尼西米呢再邀请以斯拉来，并且邀请那些明白神律法能够教导的人一起在那里服侍。接下来我们看见尼西米记从第八章以后的一段的记载，那是何等的美丽，而且那一般侍奉的人，那一般住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神都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记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这几天已经讲到，在神那里有两本册子，一本叫做生命册，那是关乎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如果用福音的话，简单的讲，就是你能不能脱离地狱灭亡的结局而上天堂啊？但是那个上天堂呢，不过是仅仅得救而已。但是另外有一个册子呢，乃是纪念册。所以圣经上面的弟兄姊妹们，每次啊，圣经你碰见有很多名字不容易读的地方，在人觉得很麻烦，在神读起来他是很快乐的，因为这些人神一读就感觉到他们对他的爱，神一读，神一想到，神就感觉到心满意足。弟兄姊妹，名字能够写在纪念册上的人是有福气的，这些人在神的心中，他们体贴神的心意啊，好像一个大的家庭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我碰到一些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弟兄姊妹，或者从香港来，或者从台湾来啊，从传统的啊中国人的家庭里面，他们都有很多兄弟姊妹的啊。我们聚会有一个弟兄啊，他家有十个兄弟姊妹啊，但我们跟他久了以后就发现，他是他妈妈的 favorite son， 他妈妈有六个儿子，我们逗他妈妈，你最喜欢哪个？他说每一个都爱，但你天天想到的是哪一个？最叫你欢喜快乐是哪一个？他就说是那个阿强。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神啊！我们神用我们人间的一些经验，让我们知道他盼望他的儿女长大成人，成为有功用的人，并且照着父母亲的心愿成为有功用的人，叫神他的整个的目的能够在这些儿女们身上成全。弟兄姊妹，我们人间尚且有这样情形，我们的神何等的爱他的儿女，他巴不得所有他的儿女在时间中，在今天他给我们量的年日中，我们都能达到他对我们的心愿。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心愿意这样为神而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见了啊，使徒保罗劝勉我们呢，主既为我而死，那我就不再属自己了，我就属我的主耶稣基督，从今以后呢，我就为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啊。弟兄姊妹，若是你肯这样，可能我们在地上能够体贴父神的旨意，那么你的名字呢就被写在纪念册上。弟兄姊妹，纪念册是有福气的啊！在今天这不是我的题目啊，但是在新约时代你看见那讲到有奖赏，那个奖赏就是在主耶稣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叫做天国的时候，或者就是犹太人讲的那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在地上建立的时候呢，这一班人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地上作王，一同在地上掌权，并且他们作王的乃是祭司的，有军尊的祭司，他们要帮所有在地上的人，他们站在人和神中间做祭司。弟兄姊妹，今天你我都有祭司的身份，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尽了祭司的功用，或者学了祭司该尽的那个职分？这个就是跟神的话语有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看到以斯拉这个人啊。以斯拉记呢，一般人都讲就是以斯拉所写的，但他写到他自己的时候，你看啊，第 第七章第六节，他说这已死亡。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他跟你我都是很都一样的啊。你知道神从来不偏待人，并不是因为呢你有什么特别，所以呢你就高人一等啊。我们人会这个样子啊。如果今天一个人呢在教会里面很显眼，多讲话，而且他讲话呢又有又能够供应别人啊，又有分量，那么我觉得这个人了不起啊。弟兄姊妹，犹太人就犯了这个错误，他们觉得摩西在世的时候他们天天跟摩西作对，但是等摩西死了以后呢，他们就把摩西捧得很高，像个金牛犊一样。但是那些真的认识神心意，活在神旨意里面的人呢，他们讲到摩西就说这摩西啊。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啊司提凡讲到摩西的时候，他就对那些法利赛人，对那些文士说这摩西怎样怎样，就告诉我们说你和我跟摩西是一样性情的人啊。那么以斯拉站在这里啊，他写他自己的时候他说这以斯拉啊，这告诉我们说以斯拉可以有那样的追求，今天你和我也一样可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觉得哈 以斯拉很特别，我们也不要觉得呢啊，我们他是特别，所以呢我们只能远远的看，我们不能像他一样的生活。神把以斯拉摆在我们面前是做一个榜样，是显出一个原则，告诉我们所有被掳归回的人都应该走在这个原则里面，效法他的榜样。那么以斯拉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说他是一个，在这里说到啊，他是一个通达耶和华诫命和神写给以色列人所有律例的一个人。昨天晚上我们一直讲到以斯拉呢，他在被掳之地成长的时候，从小他就爱慕神的话，他是一个被神话语充满的人。你知道在新约时代啊，有一些人呢照着肉身来讲，他们是非常平凡的，也是非常卑贱的。如果不是神的灵、神的生命、神的怜悯和恩典临到这个人呢，在人类的历史中，这个人呢就像一个灰尘一样，风一吹就没有了。但是因着他们被主得着了，结果许多的人认识他们啊。在教会历史中，在欧洲出过一个人很特别，他的名字叫做本人约翰江班亚啊。照着出生来讲，他是非常卑贱的一个人啊。在他没有认识主以前呢，他是一个非常粗暴、脾气的这个不可捉摸，而且满嘴脏话的一个人，专门喜欢欺负人，喜欢呢打架啊，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的职业是什么呢？他是一个补锅匠。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现在大概都没有这种经验。我小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呢是处于这个农业社会和刚刚开始进入这个工业改革的那种情况，所以很多农业社会的东西，圣经里面有的我都看见过。哈，这个补锅匠我看过，我家呢也找补锅匠补过，他们是做很平凡的事情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你在欧英语的世界里面讲到江班人，大家都知道，因为他写了几本书啊，这个书的销量呢到今天为止除了圣经以外还没有另外一个作者的书比他的书被更多被人阅读的。他写了这个天路历程，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的我做主日学老师的，我们教我们儿童的都带他们读过啊。我们聚会的年轻孩子们呢，每年有一次 camping， 他们就把天路历程当作一个剧本来演话剧啊，跟爸爸妈妈一起演啊，讲到基督徒在地上的经历 啊，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圣战》（Holy War）， 讲到我们人身上要经历主，要追求主，仇敌在我们里面所有的攻击，我们怎样得胜？而且最后得胜的原则是什么？非常清楚啊！这个弟兄有人讲哈，他是在什么环境里面写这两本书呢？他是被因着信主的缘故，要遵行主旨意的缘故，被当时的君王呢把他下在监牢里面关起来，啊，不让他讲道，不让他出去服侍，不让他出去传福音。他就在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啊，但是这个人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啊，整个圣经在他里面是活的，所以他能够用预言的方式写出来，啊，当时呢就是那些最大的文学家最有知识的人他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个人从哪里得来的智慧呢？有人告诉我们说呢，本人约翰熟悉圣经呢，熟悉神的话语，他流出来的血每一滴血里面都是神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以斯拉的那个描写，他是一个被话语充满的人，被神的话语管制的人，啊，被神的话语呢这个与神的话语联合的人，这叫做 man of the word。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以斯拉被圣灵感动记载这一段的时候，他把自己站得跟你我一样，就告诉我们说，神盼望每一个愿意归回的人，走恢复道路的人，我们都要重视神的话语，我们都要好好的读主的话语，不是听别人帮我读了讲给我听，啊，我想我们还没老到那个地步，要需要别人帮我读圣经，啊，我们应该的每一个人都自己读圣经。所以从以斯拉的身上可以让我们看见了，啊，读圣经的路，怎么样能够使我们呢在主面前成为一个被主话语充满的人。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稍微交通到神话语的重要性和神话语的那个本性和它的本质，啊，我们讲到神的话语呢是灵是生命。今天呢不仅有文字记载神的话语，并且还有一个生命的话语，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必须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成为一，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神的话，啊，这是昨天晚上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到的。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从以斯拉的身上来看一个读圣经的人他该有的本质和条件，或者说呢一个要读好圣经的人，我们在主面前该有属灵的预备和属灵的学习，啊，首先我们看见呢在以斯拉记里面，以斯拉讲到在他的身上有神的手，啊，刚才我们读的第七章第九节里面他说因为神的施恩的手帮助他，啊，他的神施恩的手帮助他。这个神的手在以斯拉记里面呢，啊，以斯拉记至少讲出现了五次，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感觉你的身上有神的手，啊，而且神的手啊是施恩的手。圣经上面旧约圣经给我们看见每次讲到神的手的时候，啊，有的地方呢就把它翻成神的灵，啊啊，我们知道今天为什么说神的灵就是神的手呢？因为今天神所有在他爱子里面所完成的救赎今天要实行在我们身上，啊，成为我们的经历和工作，那么神那个做工的手就是圣灵，啊，到了新约时代呢这个原则就更清楚了。在启示录里面看见，啊，约翰呢被带到神的宝座跟前，他看见在宝座跟前有神的七灵，啊，他看见呢在宝座跟前呢有被杀的羔羊，那被杀的羔羊呢，啊，它有神的七灵，这七个灵呢就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是做什么呢？ 去做神的工作，在你和我的身上做成。所以弟兄姊妹们，以斯拉讲到他神施恩的手在他的身上，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服在圣灵管制底下的人。今天这两天呢，聚完会休息的时候，有好多弟兄姊妹来跟我交通，我听见弟兄姊妹讲到他们身上主的作为，我实在很敬拜主。这些见证呢，显明这些弟兄姊妹身上有神的手。弟兄姊妹，有的人呢，光信了主，但是主的手抓不住我们。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我们滑得像泥鳅一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现在住在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不会知道，我们小时候都到田里面去摸泥鳅的，有时候你摸到了，哦，我抓到了，一拿就不见了，太滑了，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手中啊，滑溜溜的，神想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跑太快，我们太聪明了。我的朋友已经帮我出了意见了，那个人又已经帮我做好了这个关系了，我们就不需要依靠主了。弟兄姊妹，要让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我们要服在圣灵的管制底下。什么叫做服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呢？我们要相信神爱我，那么我人生中的每一步路，每一个遭遇，每一个环境，神都为我量好。所以当环境临到的时候，我能够跟神说，主啊，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要给我什么恩典，而不是我去逃避，也不是我去抗拒，也不是我去我去抵挡。弟兄姊妹，很多年轻人喜欢革命。我昨天我们弟兄告诉我，他如果不是他生病了，他就去革命。还好感谢主他没有革命。我年轻的有一次参加一个我们大专青年的夏令特会，最后一天结束了之前呢，我们有一个问题解答，那个问题都是先写好请讲员回答。那么有一个讲员，他的问题是说，有年轻人问了，他说我们看见今天教会里面死气沉沉很多呢我们拖不动，我们年轻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起来在教会里革命？这个问题啊，很贴切的。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因为觉得他们什么都要去找圣经，什么都要去祷告，我们哪有这么多时间呢？我们看到该做就做了嘛，该讲就讲了嘛。但是年长弟兄们好像无动于衷所以我们要革命。这个弟兄回答的很有智慧，他说我赞成革命，先把问问题这个人我们自己的命革掉。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服在圣灵的手下，这个叫做接受圣灵的管制，相信这个环境这个样子，这些弟兄姊妹那样表现是为着我的益处的。弟兄姊妹，你能够这样感谢吗？你能这样接受吗？如果你肯这样学习，圣经在你面前会打开来，你会读到主的爱，你会看见主奇妙的手。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主怜悯我，在这个点上帮助我，就有好长一段日子我自己不觉得，后来别人觉得，他说我看见主的恩典在你家，我说我家什么都没有，他说但是我看见你们家里面实在有主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环境。所以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什么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呢？叫爱神的人。谁是爱神的人呢？就是照着他旨意，照着他目的被呼召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响应这个呼召，神说你是爱我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都是神所爱的，但是那个环境要成为我们的益处，我们需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徒彼得就有过这个经历， 所以他说我们要谦卑啊，我们呢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就叫我们升高。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学习。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诗，是一个英国的姊妹写的，我自己这是我个人常常亲近主唱的诗歌。那首诗歌第一节说，父啊，我知道我的一生你已经为我分好，中文那个为啊，他是说替，我觉得替还不太好，是为啊，替啊就是我可以，我自己可以走，但是他代替你做了。为是什么呢？就是我是一个孩子，我什么都不懂，他在他爱中，在他全能的智慧中已经为我安排好了，我只要放心的走就可以了。弟兄姊妹，这个姊妹的感觉真是美啊，我巴不得弟兄姊妹你有经历，你就会认识神的手，别人会看见神的手在你的身上，这件事情是神的手做成的，那个环境是神的手带去的。弟兄姊妹，这是以斯拉身上的一个特点，不仅神伏在他伏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并且在他里面有圣灵的膏油。我们相信呢，圣灵在环境中掌权，我们更相信圣灵在我里面做我的老师啊。所以约翰讲到他是恩高在我们的里面，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呢，所以圣灵来引导，圣灵来照亮，圣灵来帮助，圣灵来教导，圣灵还启示我们，把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这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如果我们这样子有降服有爱的这个顺从，弟兄姊妹，圣经在你的手中就变成一本活的书，是何等的美。你每天能够打开圣经，何等的喜乐，这是我爸爸写给我的家信，弟兄姊妹，那是何等的好。第二个点，我们在第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里面，我们看见了，在那里啊，他们要启程，从加勒底哈那边的亚哈瓦河边要启程回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路程，要走四个月，而且要经过荒野，经过一些危险的道路。而且我们读这一段的记载，在二十四节到三十节，你看他们带着大批的金银，那个金子不得了，一百他连得，那个银子呢有650他连德，那是大的这个财物，别人一定觊觎要来抢劫的，对不对？他们非常少数的人呢带着这个，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如果要运这个钱财，都要什么？要有镖局啊！你读过武侠小说，看过历史电影，你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很危险的。你到今天美国，每天下午三点钟，你看的那些银行出来的那些车，都是装甲车，子弹都打不进去的，你知道那是非常危险的。而以斯拉已经得着了当时，这个大帝国君王的信任，而且把他们奉献的金银的都交给以斯拉，托给他带去。以斯拉只要开一个口说，王啊，这条路上有危险，没有危险，这个东西这么大的财富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一队人手上的，也会被别人呢这个觊觎的，那怎么办？那王一定就说，我给你派一队军队护卫你去，对不对？但是以斯拉说，我已向王求保护啊，我认为是羞耻的事情，因为我已经让这个王知道我是天上至大神的仆人，这位神呢， 他有能力保守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这个信心叫做无伪的信心。但是当他要真正往前行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表现他无伪的信心呢？不仅不向人求，并且他宣告所有要回去的以色列人禁食三天，他们在主面前禁食祷告，这个叫做真正的依靠。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看见有些基督徒啊，他们讲信心，但是他们呢把需要呢是讲在人的面前。一个要读好圣经的人呢，要在圣经里面遇见基督的人，要求主给我们从得救开始要保守这个无伪的信心。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呢？这是保罗用的话啊。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纪念你从小从你外祖母到你妈妈，好，相信这个无伪的信心也在你的里面，就是碰到事情来不去告诉人，告诉主，跟主讲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些人就在这个点上摸到了，他们在这个点上忠心了，主就使用他们。像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戴德森弟兄 Hudson Taylor 啊，他在没有到中国之前，他就跟主说，主啊，求你在这个信心的功课上教我。他那时候就开始从不出去募款，他自己在一个医生的诊所做学徒，那时候还没有医学院，他就学行医啊。每个礼拜六下班的时候，他的老板那个老医生呢是讲好，每个礼拜六下班的时候我发你这一个礼拜的工资。但是这个老医生呢常常健忘，而且很多事情啊，所以他这个戴德森说，主啊，这是最好的机会让我学习在信心里面相信，在祷告里面相信你啊。他跟主说，就是我礼拜天要挨饿，我也不去跟他讲，暗示他说，老板我要下班了，再去跟他讲，老板我要下班了，他都绝不这样做，免得呢他在人面前啊失去了神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他这样学一直到他老，他都走在神的供应的里面啊。所以一个要读好圣经的人，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信心的功课上学习啊。我们知道信心的根基是根据于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这样子啊，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啊就变成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主说了我就放心了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经历的。那么第三个点，我们看到来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把王和当时在被掳之地所有爱神的犹太人、犹大人呢，他们的这个礼物都带回到圣殿里面之后，啊，他们以斯拉就听见一个消息，叫他非常的痛苦，就是呢，这一般被掳归回的子孙们，还有他们的首领和官长们，他们呢在婚姻的事情上面与当时周围的这些外邦人他们通婚。以斯拉呢就在那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我们看见第三节他说，我一听见这事立刻就撕裂衣服。在旧约时代唯有当一个人心非常的痛苦还有非常的哀伤的时候，他才撕裂衣服。而且如果我们在正平常的人面前撕裂衣服呢，这个表现呢是一个叫别人会很惊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以斯拉呢一听见这个，不仅撕裂衣服，而且把外袍也撕了，并且呢他拔了他的头发。我不晓得他有多少头发，像我这么没有什么头发可以拔了 啊，我们不留长头发也没办法拔，这拔头发讲到他的痛苦，而且也拔了他的胡须了，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失去尊严。你看他痛苦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呢？他害怕，他非常的惊惧啊，忧闷，他觉得呢，神整个的旨意现在就维系在这一班少数被掳归回的人，但是这些人呢，现在也失败了。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会这么痛苦呢？因为他在他的祷告生活里面，他认识他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底下他的痛苦啊，变成一个祷告。以斯拉是一个有强而有力的祷告生活的人。我不晓得我们年轻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开始学习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好，有的时候主借着环境帮助我们。为什么你会遭遇一点难处呢？不是神要惩罚你，也不是神要喜欢看你受苦。你知道儿女受苦是爸爸最痛苦的事情，他不愿意看到我们受苦，但是他量着给我们是他想你。为什么呢？没有难处你就不祷告啊，那你就不到父亲的面前，对不对？一有难处了你祷告了，哎呀，爸爸高兴得很啊，你终于来找我了啊，是不是呢？啊，今天很多做儿女的有钱的时候不会找爸爸妈妈，没钱的时候先写个发个短信就好了，没钱了，爸爸就把钱寄来了，至少你给爸爸一个短信，对不对？但是这个还不够，父神喜欢我们借着祷告来亲近他。我自己啊，是我在啊人生碰到难处的时候开始学习祷告的生活。我在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在台湾呢，读考上大学的男生都要去受两个月的军训。那个时候受军训呢，我想我大概没有资格去，因为我个子很小。我高中毕业呢只有大概140几公分。戴个大盘帽去坐火车，我把大盘帽摘下来了，我就可以买半票，因为我不够那么高啊。那个卖票的人说你是高中生，你戴大盘帽，我就跟他讲，你看我把帽子摘下来量量看啊，不够高，买半票啊。所以我想我大概不会去受军训的，不够资格嘛。没想到呢，到了那里去检查身体，一样过关了。过关我才发现这个事太严重了，那个枪都跟我差不多高啊，好重啊，我根本拿不动的。我跟主说，主啊，我必须靠你。从那个时候开始，主教我祷告的生活啊。我每天早上别人还没有起床，我偷偷的藏了一本小小的圣经，把它，那个时候是不准的，但是我说，主啊，求你保守我，我要读你的话语我才会祷告啊。所以我就带了一本小小的圣经藏在我的口袋里面，放在我的枕头底下啊。那每天早上呢是6点钟吹起床号，我5点钟就起来啊，我就就着窗边上一点点的光读圣经，然后趴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这一天怎么办呢？我需要你给我恩典，给我力量。主就这样带我过来。那时候我尝到我们的主真是信实的主。弟兄姊妹，所以你今天如果有一点苦难，有一点点打击，我但愿主的爱感动你，你能跟主说，爸爸谢谢你让我变得更坚强，不是我自己更坚强，我会依靠你，所以我可以坚强。你试试看，你人生这样走，你走过来了，你回头看，你发现充满了主的慈爱。所以诗篇的作者说，你的路径我走过了，走过的那个路径怎么样呢？都滴满恩典的脂油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经历，若是你肯在这些点上学习，圣经对你就是活的。 你每次读圣经就发现，主啊，这句话正是我今天需要的，这句话我拿来用在我今天的生活中就解决了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几个月，甚至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年。你到主的话语里面，你找到主给你的智慧和答案。那个答案不是光是那文字的话语，我们昨天讲到那个答案就是基督的意义，你就开始认识基督了。这是我没有时间讲很多的故事哈，我一肚子都是故事，很多的事情啊，你可以经历，弟兄姊妹，你也可以这样子。我经历了，你也可以这样经历。唯有这样经历，神的家借着我们这一般人，才显出他的丰富来。啊，不是有会讲道的人，而是有会读圣经的人。啊，弟兄姊妹，真正会读圣经的人，是他有强而有力的祷告生活。不仅如此，而且他祷告有深度的祷告。所以你读读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六节到结尾第十五节以斯拉这一段的祷告，你看见他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还有他们的遭遇的原因他都认识，因为他认识他的神。这个祷告是有深度的。不仅如此，他照着神的话语来认罪，他看见现在以色列这些被掳归回子民他们所表现的那个光景是何等的危险，他有感觉，他有属灵的感觉。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环境很危险，但是我们没有感觉，我们还是走进去，那是因为我们缺少祷告。所以主耶稣啊，在克西马尼园对三位门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跟他们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被欺骗，免得入了迷惑。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要读好圣经，主要在我们身上栽培我们的，主要借着许多的事情和环境，让我们学会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我跟主说，主啊，我蒙召已经很晚了，我也没有好好读圣经。不像有的弟兄们呢，还没有出来侍奉主以前呢，圣经就认真的读过二十几遍了，啊，所以他们呢拿出来用的时候就有成熟的表现。我跟主说，主啊，我万尘莫及啊，所以我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说主啊，不会讲道没有关系，求你教导我会祷告可不可以。到今天我承认我还是不太会祷告，常常我在主面前就是伏在那里没有话讲，直到主给我话我就祷告，直到主让我感觉到这个情况我该怎么样祷告。所以这几天我听见有弟兄姊妹问我说，我该怎么样为我们自己的家为聚会祷告，我说你可以问主你该怎么祷告。那么我讲一点我自己学习哈，那个只是做参考而已。好，这是我们看见以斯拉读好圣经第三个原因。啊，第四个，我们在第八章，啊，第十八节，那一段，或者这样讲，不，第八章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这一段，不是，应该是十八节哈。你看见当那个王把这些财物托给以斯拉和他同伴的时候啊，在八章十八节啊，这个王告诉他说，你要用这些财物买去了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素祭、奠祭之物，在耶路撒冷你们神的殿的坛上面为我们献祭。啊，如果用完了还剩下的钱，这个王说呢，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么好就怎样用，但是总要遵着你神的旨意，啊，你们神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个王真是信任这个。啊，你想想看，100他连得的金子可以买多少个牛啊， 把整个山上的片山的牛都买回来，可能还剩很多、啊、所以呢，以斯拉啊，他手头有很多钱可以他自己用的，随心所欲的用，王给他这个自由，给他这个权柄。但是以斯拉，你到了第八章结束的时候，他按数照着分量称都带到耶和华的殿里面，他没有为自己一点点保留。这个生活啊，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守节清清的生活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人的操守啊。他在这个点上面呢，他不受财物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试验而受引诱。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心完全被主吸引，所以他自己日常的生活啊变得很简单，很朴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读好圣经的人在以斯拉身上我们看见的。如果我们呢在很多生活上有很多啊要求，弟兄姊妹，圣经上面主一点点的要求我们都没有办法答应，我们读不好的啊。所以我们只好呢在主的话语上面呢找理由去解释。今天你看呢、啊、很多时候啊，人呢、啊、说圣经啊何必那么认真，只要说得通就好了啊，所以就把主的话语、啊、妥协掉了。不，弟兄姊妹们，在这些点上面我们看见以斯拉在他个人的生活上，他平时有这些的生活，所以他把他的全心摆在主的话语上面，主的话就向他解开来能够成为那个时代啊的一个照亮的一个出口啊。我们再接下来看呢，以斯拉这个人是我们读圣经的预备的一个榜样啊。接下来我们要看以斯拉怎么读圣经。他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短短的几句话啊，把以斯拉读圣经的啊几方面告诉我们。第十节他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个定制啊，在原文是说呢，他管理他的心，direct his heart 他管理他的心。所以读圣经啊，我们昨天讲了圣经的性质啊，是灵，是生命。那么我们要用灵来接受，要在生命生活中来经历，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思想，对不对？我们用心思来读圣经，但是我们要用心来接受神的话，通过心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灵里面。所以我们要用心学习来爱神啊，我们要爱我们的主啊，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单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安静啊。我想我为着时间缘故，我就快快的讲啊。第二个啊，读主的话语，如果我们的心很乱啊，我才不讲第二个，再讲一点心呢。如果我们的心很浮躁，弟兄姊妹，我们先求主让我们安静下来。所以以往有一些有经验的弟兄姊妹教导我们，他说你啊，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告诉我们说，她说她如果不让自己全人全心感觉到主丰盛的同在，她不随便打开主的话语，她这样敬畏主啊，她自己常常的俯伏等候，跟主说，主啊，我到你的跟前来，我要听你向我说话，主啊，我到你的面前来，求你让我的心安静下来。弟兄姊妹，这是很简单的一些操练。每天早上起来呢，先不要去开你的这个你的 smartphone， 也不要开你的 pad 啊，先安静你的心，跟主说，主啊，我在这个时刻亲近你，我感谢你，赞美你啊。若是你天天这样学习啊，你不知道哪一天主的灵充满你啊。我认识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有一天早上啊，他已经很长日子每天这样亲近主， 有一天早上他刷牙的时候，正要张开嘴巴刷牙，被圣灵充满，他说就说起方言来了。啊，因为我认识他很久，以前呢，他为了不会说方言，还去参加各种聚会啊。有一次聚完会了，他不见了。后来我等了好久，他出来，他说我去学学他们，他们讲说想说方言可以到这个房间来，我们教你。他就去了，他说那个不是真的说方言，但是那一天主充满他，他后来告诉我说方言原来很简单。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心很重要，保守我们的心，活在被基督充满，被基督得着。第二个，他起来寻求神的话语。什么叫寻求呢？就是他很留意的，不仅留意呢，不仅是读了，留意的读，并且他读到常常停下来问主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啊，在撒加利亚做梦了，他看见很多的异象啊，他看见了以后他不懂啊，那个天使啊，向他把异象传递给他的天使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主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就问啊，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也常常到主面前，你跟主说，主啊，每个字我都明白，这个故事我也会讲，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求你告诉我，这个叫做求问。你会在主的话语里面求问，会在自己日常生活的需要上去求问，那是非常有福气的。然后呢，当主的话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用主的话到主面前去恳求祷告。有的时候是为自己，有的时候是为别人，有的时候是为儿女，有的时候是为聚会。这个叫做 plead。到神的面前去代求啊，弟兄姊妹，这样子这叫做寻求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就开始有印象，如果经过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印象就变得深刻啊，这个深刻到一个地步，成为我们里面的啊新生命里面的天那个性格的表现啊，这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路。那么第三个，他起来遵行他所找到的神的话语啊。这个遵行啊，我们稍微快快的讲。第一个，我们要爱慕经历神所说的话。我昨天为着这句话，我在主面前祷告，主就让我想起来，我在台湾大学毕业服完兵役去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开始读以弗所书，我觉得以弗所书很奇妙，保罗为这么好的教会，这么爱主的弟兄姊妹祷告说啊，求我们的神把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赐给他们，好叫他们呢真认识他。这些弟兄姊妹已经信主了，他们信从主耶稣，而且亲爱众圣徒，这么好的教会，他们还不认识神吗？保罗说他们还缺少对神的真认识。那个时候我开始感觉，主啊，那我不知道差多远，我离他们还可能十万八千里，所以那成为我常常在主面前的祷告。我说主啊，我要认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经历神的话。你不要觉得主的话是一个道理，我会讲解神的话，那没有用的。我们要经历神的话。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说我的人生太短了，因为神的话太多了，我要经历真是来不及啊。有一位爱主的姊妹啊，她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她说主啊，但愿圣经上面你讲赐给教会神的儿女们的恩赐在我身上一样都不漏掉。他不是要求他会有恩赐的能力而已，他是要经历神的话。平时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碰到事情来的时候，诶，他里面有那个，他生活中有这个表现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这种的心愿，这个叫做遵行。第二个，不仅 我们爱慕经历神的话，而且我们要求主啊，在我们遵行经历了神的话，我们能够认识、啊、这是唯一能够得能力和得圣灵感动向我们开启的秘诀。这叫我们的属灵的领悟啊和活泼的经历结合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听一些弟兄姊妹交通了、啊、就觉得他今天的话语里面蛮有高油啊，很有感动力、啊、在英文里面讲 他这个是得知 he received inspiration 啊，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他用功读出来的，不是他去查参考书找出来的资料，而是他里面有灵感。这个灵感呢，就是他平时读圣经他有了领悟，他写了笔记，然后在生活里面经历了，经历了以后主再说一遍的时候，那变成灵感啊。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可以在你生活中这样的经历，那是非常奇妙的啊。第三个哈、啊，他遵行神的话，就说出了这个人他的生活行为甚至他的思想里面的意念都被神的话语约束管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呢，没有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的思想去想一些其他事情，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我觉得我要放松一下，但是圣灵说不，你这个时候思想我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被管制的人，所以他这个人开始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常常啊，特别我们人呢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有时候聊久了、啊、兴致来了就东家长西家短啊，我们就讲这个人怎样，讲那个人怎样，大家我们都给他评头论足一番。常常当我们正在说的时候，圣灵就说不要讲这些事，回来。这个人他能够被神的话语约束管制。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在以斯拉身上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被神话语管制的人，所以等到他成熟的时候，神就能够使用这个人借着他的话语来管制神在那个时代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是很奇妙的啊！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呢，神能够借着他来管制那个时代恢复的工作。今天你我啊，我们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在程度上可能有差别啊，但是这确实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那么第四个点，他读圣经呢，他教导别人。什么叫做教导？就是常常拿出来用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年长侍奉主的弟兄们告诉我，他圣经啊不光是读熟的，真正的是用熟的。所以你要喜欢和弟兄姊妹一起读经聚会，因为在读经的交通的里面，就是你可以用圣经的时候，不要去谈今天的新闻啊，地上的其他的事情，我们把我们注意力专注的摆在主的话语上，把你的一点点领受拿出来用，用多了弟兄姊妹他就丰富了，就明白了。这个用我们看见了很有讲究的，第一个是神的律法啊。我们讲到律法在英文里面就是 law 的意思，就是律的意思啊。我们经历我们就知道啊，律是什么呢？它有一个条件，然后有一个结果啊。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那个结果是必然的，这个叫做律啊。弟兄姊妹，在你我身上我们可以经历，我们可以用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一个很胆怯的人，要传福音啊，我就觉得像个小孩子披挂上阵，所以讲完了到了都不敢看人，赶快下台啊。弟兄姊妹说你少做一样事，我假装不知道啊。我说什么事？他说你没有护照。其实是我害怕，我不敢护照啊，我没有力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要向人传福音，你祷告了好久，一看到他那个样子又不敢讲了，是不是啊？一看他那个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 要认识律啊，你认识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不是说呢，福音啊是借着那个传福音的人的能力就能救别人，是不是呢？啊，所以当我明白这个，有一天呢，我聚完会，我就说我今天有一个请求，请你们相信的人呢都站起来。哎，结果好多人站起来，我自己都很吃惊了。那是神的大能，不是你，不是我。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神的律。然后第二个，他说有律例，这律例就是成文法啊。成文法就告诉我们说，它是普遍的啊。比如说传福音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天职，我们不要问了说，今天呢，我该不该向这个人传福音？啊，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我总要传福音，因为他认识这是神的律例。啊，我有机会我就要传，不需要去祷告说主啊，我是不是传这个人不应该跟他传福音的？我讲错了，不是的。啊，那么典章是什么呢？叫做行政命令，在英文里面叫做 ordinance。我们的行政命令呢，就是比较特殊的，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时刻，在这个人身上，神这样说话。你不要听见别人那样有这个经历，那我就想要去模仿，我们不需要的。我们可以自己直接从主那里认识，这些都是一个用圣经的人，教导圣经的人，我们该有的一些的学习。我们自己里面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帮助别人。那么我们用的时候呢，昨天我们读到尼希米记第八章，他们就清清楚楚的念神的话语啊。所以主的话语呢，我们不能啊凭着记忆。所以我今天早上我要先更正一下啊，因为人会有软弱的啊，讲话呢不准确，我们要修正啊，我们要清清楚楚的念。有的时候我们念不清楚，把它意思完全倒过来了，那就糟糕了。好，那么不仅如此，还要讲明它的意思，就是要把神的话语解开。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圣经念了一遍了，没有解开，弟兄姊妹得着的也很少。什么叫做解开神的话语呢？啊，我觉得达比弟兄有一个很好的注释，他说解开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找到那个入门的那个门。好，你要让弟兄姊妹呢，在这一句话呢找到那个门，你能够让他能够进去，好，使人能够明白所念的。好，能够这个明白就是他被照亮，而且知道怎么用。所以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哈，他说眼睛被照亮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喜乐。中文把它翻成眼有光，心就喜乐。英文是说呢 When the eyes are enlightened, our heart is joyful。 好，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呢，我们能够把主的话就是一点点解开了，你看弟兄姊妹眼睛都亮了，都喜乐了。但愿主这样祝福我们，让我们呢在主的话语上面成为一个丰富的人。我在讲呢，神的家怎么样显出生命的次序，显出神家的丰富和美丽呢？是因为在一起聚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像以斯拉一样爱慕神的话语，不仅爱慕啊，我们也明白神的话语，不仅明白并且生活行走在神话语的光中啊，这样子啊，我们在一起聚会，弟兄姊妹就感觉何等的丰富受吸引啊，这样子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追求的，我们自己得建立，并且我们能够供应别人。最后我想呢，把这次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一点点啊，我们交通到这个神在
旧约最末了的一段恢复的工作做一个总结。我们看见以斯拉记告诉我们呢，这个工作是神发起的，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是神激动古列王的灵啊，神激动那一班在巴比伦被掳的犹大人啊，每一个神的工作都有永远的价值啊，都有永远的意义，都必须带着永远的性质。所以我们看见呢，人在神的工作中的响应、顺服和合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想，我想在分组交通的时候，大家已经谈到，我怎么知道神在激动我呢？好，我们讲了，这是生命里面的故事。啊，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感觉和这生命里面的倾向，他的羡慕，他的爱好，强烈到一个地步，那就是激动。啊，你尝过主的滋味，你到了一个没有主滋味。主同在的地方，你坐在那里你就很痛苦，那个就是一个激动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那么我们就知道怎么跟随他，我们就成为一个响应主呼召的人。第二个点，在这恢复的工作中啊，一切包括每一个细节都要被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都是照着神对那些事物最原初的那个意念、那个旨意来完成的啊，这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强调的。所以我们呢知道，要明白，要回到最原初呢，我们需要圣经，需要圣灵来教导我们啊。所以在这一段归回呢，他们建造了神的家，在尼希米记呢，他们重建了，恢复了耶路撒冷城。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啊，到了启示录就在新耶路撒冷中完全的彰显出来啊，这是神永远的旨意。从创世纪神创造人开始啊，我们看见神把这个心意启示出来，到启示录在完全的完成啊。第三个啊，神所使用的这一班他的儿女啊，这叫做余数，他们是少数的啊。神在这些人身上的重视的不是他们外面工作的大小和他们所做的工作的层面，神所重视的乃是在这一班人身上那属灵的实际。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就更清楚地知道，基督，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是那属灵的实际。所以神在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身上，和找着他们来与神同工，乃是神把他们带进属灵的实际里面去啊。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聚会生活神所重视的啊。那么第四个点啊，这些归回的少数人呢，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表明新约时代得胜者的原则。所以我刚才讲到他们的名字被神纪念，神写在纪念册上，他们表明这个得胜者的原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肉身的软弱。我们刚才讲到他们也有与异族通婚啊，得罪了神，生命有了掺杂不分别的情况，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错误、没有失败、没有过犯那样的完全啊。今天我们知道有些人认为呢，得胜呢就是我要变成无罪的完全啊。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肉身血气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失败，他们并不是没有软弱啊，但是呢，他们在失败、在软弱、在过犯中间呢，他们肯承认回到神面前，并且让神来修正，再回转到神的心意里面， 这就是我们读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十章那里的记载。最后他们签名立约，他们在神面前懊悔。所以啊，得胜者并不是一般超级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得胜者可能讲起来是最平常的，我们也很多失败和软弱啊，弟兄姊妹，但是呢，他们却在神的旨意上面，他们学会依靠主。最后一个点，虽然他们是少数的，但是神借着他们的归回，他们的恢复啊，神能够把全体带进他丰满的旨意里面啊。这个原则呢，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啊，就带进了后面主耶稣的降生啊。那么在新约时代呢，如果在这个时期主能够得着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啊，那么我们肯照着他的旨意追求，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主就快快的回来啊，成全他的旨意，好叫心腹啊预备好了，我们能够参加他的婚宴啊。愿主祝福他的话语，也祝福弟兄姊妹们啊。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好吧？主啊，我们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献给你。主啊，你是起始，你也是末了，你是首先的，你也是末后的。我们谢谢你在这一次聚会，从一开头到现在，主啊，你用你自己的同在，用你丰盛的恩典和你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我们这一班微小的人。主啊，愿你的话语落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聚会会结束，主，愿圣灵更多把你的心意开启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虽然软弱，主，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在这个时代你能够得着一班儿女体贴你的心意。主啊，能够与你同工，与你同行，来完成你在这个时代要做的工作。主啊，谢谢你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赐给我们。主啊，你在那个时代怎样激动了一般少数的儿女，他们响应你的呼召回到耶路撒冷去。主啊，愿你也得着我们走上这条恢复的道路，好叫你能够把你的心意和你要完成的工作摆在我们这一般软弱不堪的人身上。主啊，我们纪念所有你的儿女们，今天在地上所有属你的儿女都是你所爱的。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被你纪念的人。主啊，叫你能够因着教会预备整齐，能够快快的回来。主啊，我们的心仰望你，我们等候你的回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